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各地抗争不息，香港人加入战场。大陆抗争，世界各地留学生齐呼应。被白纸革命吓坏，国家公务员考试急忙叫停。大疆无人机飞越美国国会大厦禁区引警觉。加拿大推印太战略，关注中共的破坏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大陆各地民众风起云涌，反抗中共清零暴政，呼喊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甚至在街头集体呐喊共产党下台。这种万众一心凝聚力量抗共的形势，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大陆从未有过。在上海人经过两日抗争之后，在28号晚上，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风声鹤唳，每个十字路口都企满了警察，如临大敌。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抗争活动远未结束。当地网友发起上海马拉松抗争运动，暂定每日马拉松聚集路线，就是乌鲁木齐中路、新天地、五元路、常熟路。星巴克聚集仲未结束，下一个活动已经发布，星期一晚上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呼吁解除动态清零，呼吁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抗议人群，并且允许他们见律师。在武汉，27号万人上街抗议，人民聚集在汉正街同警察打起来，高喊要人权反抗暴政。在28号抗争仍在继续，在武汉盘龙城居民拦住马路要求解封，随后发生冲突。同一晚上，在杭州湖滨热闹地带购物中心银泰 N77 四周，有民众被警察盘查，现场有一名女性被带走。据现场网友称，当时没有人在这里示威，但湖滨 N77 周围气氛相当紧张，警察正在列队。突然民众聚集一起要求当局放人，有人说今日这些是真勇士，这么多警察在现场还能够聚集起来。28号晚的河南洛阳市上阳城，民众聚集要求解封，办事处吓到报警。最令人佩服的是，在反送中运动中英勇的香港人再次走入战场。28号晚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很多本地的香港人、教师和国际友人聚集一起，现场好有秩序，他们齐唱《试问谁还未觉醒》，以此表达抗议和支持。晚上八点几，在香港中环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很多年轻人慢慢地聚会一起，目的不言而明。香港警察又忙起来了，重复反送中时候的那一套手段，悼念民众被抄身份证。这里是香港中环，年轻人已经一触即发。有华人网友感叹，港岛手足，我喜欢香港流行的这个词，手足复古又温暖。还有人说，当大陆人说香港活该的时候，香港依然会在大陆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站出来。送终时我们没有一个城市响应，而现在却支持我们，惭愧之极。亦有人解释，很多大陆民众亦只是被蒙蔽了而已，央视国内媒体敢讲真相吗？有香港人宽慰地说，不要这样想，齐上齐落。大陆网民表示，19年我们不了解你们的行为，22年我们醒了，民主的最后一丝屈强，多谢你们。根据目前的态势，有分析认为大陆全民抗暴呈现以下八个趋势。一、全民性趋势。二、行动力强，民宣性、组织性让位于行动力。三、民众普遍毫无恐惧。四、向反共意识凝聚，表达明确的自由民主政治诉求。五、抗议方法的注重策略性。六、地方和基层政府左支右绌，进退失据。七、维稳行动有所迟缓，但目前开始集结族人。八、抗共运动将延绵不绝，全民觉醒是必然。澳洲媒体形容， 咁系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遇到嘅最大抗议潮，可能意味中共同习近平清零抗疫希望告终。白纸革命敲响咗清零政策嘅丧钟，亦敲响咗中共嘅丧钟。中国大陆年轻人嘅抗争得到散落喺世界各地嘅来自大陆嘅年轻人嘅呼应。11月27号晚，大批英国华人赶到中共驻英国伦敦大使馆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他们抗议中共的清零苛政，悼念乌鲁木齐死于火灾的遇难者，同时大声叫出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等口号。抗议的华人站满了大使馆前面的街道，人潮最少延伸了几十米。目击者说现场最少几千人，他们燃点蜡烛，放置鲜花来纪念新疆死难者，有些还举起白纸，有些举着乌鲁木齐中路的标志。在澳洲维州州立图书馆门前，主要由100多名来自墨尔本各个大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以及当地年轻人，亦自发组织了类似活动。他们受到大陆系列民众抗议请愿的感召，从墨尔本各个角落来到州立图书馆门前，用蜡烛摆下1124乌鲁木齐，共同叫出了内心积怨已久的口号：不自由无宁死，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活动得到墨尔本当地民众的支持。除此之外，在欧洲的意大利米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在爱尔兰都柏林，在加拿大多伦多，抗议者在中国领事馆外高呼中国人民抵抗，共产党下台。在美国纽约，很多中国留学生在27号晚冒住风雨支持中国的民主抗议者。网民评论说，几年前的新疆模式推广到全中国人身上，现在终于反抗了。11月26号，上海抗议者首先叫出了共产党下台等口号，被外界认为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中国民众似乎进入一个觉醒的新时代。大陆从民间到高等学府蔓延全国的抗争吓坏了当权者。当局的国家公务员局28号紧急宣布，原定于12月3号和4号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亦即国考延期。官方的理由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但有观察认为真相似乎和近日爆发的白纸革命更有关系。乌鲁木齐大火以及严格的封控措施导致各城市都爆发了示威行动，除了各地民众自发上街抗议之外，更有最少51间大学的学生响应白纸革命，在校园内高举白纸和高呼口号。北京清华大学有上千名学生聚集抗议，而上海示威活动期间，有市民受访时表示现场的抗议者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当局的公务员考试对象是18岁以上35岁以下，可见考生大部分将会是年轻人。当局决定在白纸革命迅速蔓延期间紧急叫停国考，似乎并不是巧合。专家指出，因为大部分白纸革命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中共政府很可能害怕年轻人会有更多聚集抗议的机会而被迫延迟国考。截至27号，中国已经有51间大学响应白纸革命，抗议要言论自由，要解封。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对最近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飞越首都国会大厦周围的禁区发出了警告，担心感已经成为安全和反情报安全方面的严重问题，因为这些几乎都是完全在中国制造的大疆无人机。美国媒体政客报道，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列根机场为圆心，直径 88.5 公里内的区域都是管制区，无人机必须获得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的许可， 才能够在这个区域升空。但是最近通报给国会的报告内提到，近期45日内无人机闯入华府禁飞区的次数超过100次。知情人士透露，联邦官员和无人机产业专家已经召会参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商务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虽然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目前仲不认为这些无人机和外国政府有关联，或直接企图破坏美国国会大厦的安全，但这些原本供娱乐和商用的无人机是潜在的安全威胁。大疆无人机有地理围栏的限制，可以防止产品飞入敏感地区，但操纵者可以透过轻易的变通方法就绕过限制。一名熟悉华盛顿空域法规和安全的匿名政府承包商表示， YouTube 上的短片甚至都可以教识祖父母一辈的人怎样将一架无人机上的软件更新为不可检测，怎样摆脱海拔限制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任何大疆产品都可能被黑客攻击或操纵，在这些区域飞行。11月17号，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发现数百架经常违反联邦法规的无人机，随着威胁持续，我们亦会持续调查，甚至有些事件是企图用自制武器将无人机武装化，那种未来就摆在眼前，反无人机的权限急需再度批准。大疆此前曾经被指和中共密切合作，北京亦是这间无人机公司的直接投资者，并在它的营运中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 G20 发生争论的插曲之后，加拿大方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鲜明。加拿大政府11月27号推出自己版本的印太战略，强调投入23亿加元约17亿美元加强国防和网络安全，誓言要应对中共带来的破坏性。德国之声报道，印度太平洋地区有40个国家，经济活动总值近38万亿美元，加拿大正在努力加深和他们的关系，快速加强和他们合作。在加拿大政府推出的最新印太战略中，中共被提到了50多次，内容提到中共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力量，我们的战略是由对今日的中共的现实和清晰的评估形成，在有深刻分歧的领域我们将挑战中共。报道指出，加拿大的印太战略讲明了加拿大在和中共建立关系方面的困境，虽然中方为加拿大出口商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但北京企图重新打造国际秩序，令原来遵守这些秩序的国家因为利益而在原有价值观上妥协。加拿大方面强调，中共的价值观和家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一份26页的文件中，加拿大政府以详细计划讲明收紧外国投资规则，以保护知识产权，并防止中共国有企业抢购关键的矿产供应。该文件在提到中方的一节中话，渥太华将审查和更新立法，在国有企业和其他外国实体的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包括我们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时，将采取果断行动。除此之外，文件中亦话，加拿大将加强在印太的海军实力，并增加加拿大军事参与和情报能力，作为减轻胁迫行为和对地区安全威胁的手段。文件说，渥太华正在和美国和欧盟等伙伴共同制定策略，加拿大需要继续和具有根本分歧的国家对话，但没有点名是哪些国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